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文学欣赏栏目《飘》，玛格丽特·米切尔著，朗读者晨晨。把你的裙子给我，祈祷完我就给你缝上花边。苏艾伦，我不喜欢你说话那种口气，亲爱的。你的粉红裙子挺好看，和你的皮肤挺般配。斯嘉丽的裙子和她的皮肤挺般配，不过明天晚上你可以戴我的16石项链。苏埃伦在妈妈身后冲斯嘉丽得意地皱了皱鼻子，本来斯嘉丽也打算求妈妈让她戴这串项链来着。斯嘉丽冲苏埃伦伸了伸舌头。苏埃伦是个难缠的妹妹，爱发牢骚，自私自利，要不是埃伦管束得紧，斯嘉丽准会经常扇她耳光。我说，奥哈拉先生，把查尔斯顿的情况讲给我听听。卡尔福特先生还说了些什么？艾伦说。斯嘉丽知道妈妈根本不关心战争和政治，认为那是男人的事，明智的女人都不应该去关心。但是杰拉尔德把自己的观点说出来会觉得高兴，而只要是能让丈夫高兴的事，艾伦从来都乐此不疲。杰拉尔德接着谈他听来的消息。这时候黑妈妈在女主人面前摆好一盘盘菜，有上面烤成金黄色的松饼，有炸鸡胸，还有一个切开的热气腾腾的甘薯，黄澄澄的，上面有融化了的黄油正往下流淌。黑妈妈拧了小杰克一把，杰克赶紧履行自己的职责，在艾伦身后慢悠悠地来回晃动那个纸条做的符印。黑妈妈站在桌子旁边，盯着饭菜一叉一叉从盘里送到嘴里，仿佛吃得稍有懈怠，她就要强迫埃伦咽下食物似的。埃伦的确吃得很努力，但是斯嘉丽看得出来她太累了，都顾不上看她吃的是什么。只是黑妈妈那张毫不通融的面孔迫使她非吃下那些食物不可。埃伦终于把盘子里的饭菜都吃完了，而杰拉尔德的话还没有说完。正说着北方佬如何龌龊，想解放黑奴，又不想为他们的自由花一个子儿。这时埃伦站起身来。我们可以祈祷了吗？他不情愿地问道。可以，时候不早了。呀，都10点了。正好钟也砰砰地报时。卡利恩早该睡觉了。把灯拉下来，播客。黑妈妈，把我的祈祷书拿来。黑妈妈压低嗓门，用沙哑的声音催促着杰克动作麻利点。杰克把符印搁在一个角落里，赶紧收拾桌上的盘子。黑妈妈打开壁橱，摸索着艾伦那本用旧了的祈祷书。播客踮起脚尖，抓住吊灯链上的环，把灯慢慢拽下来，照亮了桌子，天花板变暗了。艾伦整理了一下裙子，双膝跪在地板上，把祈祷书打开放在他面前的桌子上，十指交叉放在上面。杰拉尔德在他旁边跪下，斯嘉丽和苏埃伦在桌子对面的他俩的老位置上跪下来。 把多褶裙下摆叠起来垫在膝盖下面，免得在坚硬的地板上跪疼膝盖。卡利恩年龄还小，按他的年龄，他长得也实在太小了，没法舒服地跪在桌子旁边，于是便面对一把椅子跪下来，把胳膊肘架在椅子上。他喜欢这个位置，因为祈祷时他很少有不睡着的时候，这种姿势能躲开妈妈的注意。外面走廊里响起一阵仆人们杂乱的脚步声和裙子的沙沙声，他们就跪在了门外。黑妈妈跪下来的时候，嘴里发出啊呀啊呀的呻吟声。波克的腰杆笔直，像根电线杆。女仆罗萨和蒂娜穿着鲜亮的印花布裙，十分优雅。厨子戴着雪白的裹头，显得面色蜡黄，一脸憔悴。杰克困得眼皮快睁不开了，尽量离黑妈妈远远的，免得挨他掐。他们那一双双黑眼睛亮闪闪的，目光里饱含着期待，因为和白人一块祈祷是一天中的大事，具有东方色彩的祈祷应答中，那古老而精彩的词语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却能让他们内心感到满足。他们齐声应答时，总是应声摇摆着身体。主啊，怜悯我们吧，基督，怜悯我们吧。艾伦闭上眼睛开始祈祷，声音起伏有致，催人入睡，也使人感到安慰。艾伦感谢上帝赐给他的家人和黑奴健康和幸福。这时黄色灯光下，大家都低着头。他为塔拉屋顶下的人，他父母、姐妹、三个死去的孩子，以及炼狱中所有可怜的灵魂都祈祷完毕之后，他用又细长的手指捻着念珠，念起了玫瑰经，像一阵柔风沙沙飘过，黑人和白人的喉咙里同时发出了回应。圣母玛利亚，上帝的母亲，请为我们这些罪人祈祷，不论现在还是我们临死的时刻。尽管斯嘉丽肝肠欲裂，强忍泪水，她还是进入了一种深深的宁静安详之中，和往常这个时刻带给他的感觉一模一样。白天的失望和害怕明天到来，现在都渐渐消退了些，留下了一种希望的感觉。并不是他的心灵升到上帝那里才带来了这种安慰，因为在他看来，宗教只不过是嘴皮子上的事罢了。带给他这种安慰的是妈妈为他所爱的人祈祷时仰望上帝、圣徒和天使的那张安详的面孔。每回艾伦向上天说话时，斯嘉丽心里就肯定上天在倾听。艾伦祈祷祭毕，该杰拉尔德祈祷了，可他总是找不到自己的念珠，便偷偷摸摸掐着手指数着念十遍。他念经的声音单调乏味，斯嘉丽心思无法集中，游离到别处去了。他知道他应该反省一下自己的良心，艾伦教导过他要在每一天结束的时候彻底反省一下自己的良心，坦白自己的各种过失，祈求上帝宽恕，并给予自己再不重犯的力量。但是此时此刻，斯嘉丽却在反省自己心里的感情。他把头垂在交叉起来的两手里，免得让妈妈看到自己的脸，一阵伤感袭上心头，思绪又回到了阿西里身上。他明明爱着他斯嘉丽，明明知道他是多么爱他，他怎么可能要娶梅兰妮呢？他怎么会故意让他心碎呢？突然，一个从未有过的念头在他脑子里像彗星一样亮闪闪的飞快掠过。呀，阿西里一点都不知道我爱他。他几乎让这意外的念头惊得背过气去。有好大一会儿他喘不过气来，头脑发僵，好像麻痹了一样，接着又飞快地驰骋起来。他怎么会知道呢？我在他面前从来都是那么小心翼翼的，一副淑女的高傲态度，所以他大概以为我除了把他当个朋友之外没有别的念头。没错，所以他一直没有说出口。他觉得自己的爱是没有指望的，所以他看上去才那么……他的思绪飞快地回到了从前，当时他曾用那么异样的眼光打量着他。他那双灰眼睛像木帘一样把他的情感隐藏得多么严密， 可是他那样打量他的时候，眼睛睁得那么大，目光毫不掩饰，还有一种饱受煎熬、无比绝望的神情。他的心都要碎了，因为他以为我爱上了布伦特，或是斯图尔特，或是凯德。说不定他觉得，要是他得不到我，那么为了让家里人高兴，他就娶梅兰妮算了。可是假如他知道我爱他，他的精神从消沉的谷底扶摇直上，飙升至兴奋和喜悦的疯癫。所以阿西里才那么沉默寡言，行为才那么古怪。原来他不知道，他的虚荣心全力支持他的愿望，使他相信事情肯定是这样。如果他知道他爱他，他会立即到他身边来。他只要……哦，他喜不自胜地想着，用指头使劲儿掐着低垂的前额。我有多傻呀，直到这会儿才想到这一点。我一定要想出个办法让他知道，要是他知道我爱他，他就不会和他结婚。他怎么会呢？他忽的一惊，发现杰拉尔德念完经了，妈妈的目光落在了他身上。他赶紧念自己那十遍经，机械地掐着念珠，一遍一遍计数。他的声音饱含着感情。黑妈妈诧异地向他投来一瞥，他念完了，接着苏埃伦和卡利恩相继念他们的，于是他的思绪又回到了那个令他心驰神往的念头上。就算到了现在也不算太晚，县里经常有关于私奔男女的传闻，订了婚的男女会突然跟别人站在圣坛前举行婚礼。再说阿西里的订婚消息还没有宣布，对，时间还有的是呢。如果阿西里和梅兰妮之间没有爱情，只有很久以前许下的一个诺言，那么他为什么不可能违背那个诺言跟他结婚呢？他肯定可以这么做，如果他知道他斯嘉丽爱着他的话，他一定要想个办法让他知道，他会找到办法的。然后斯嘉丽忽然从喜悦的梦想中猛醒过来，因为他一时疏忽，忘记了应答祈祷，惹得妈妈用责备的目光盯了他一眼。他赶紧加入仪式，睁开眼睛环顾了一下四周，一个个跪着的人，柔和的灯光，黑人摇摆着的昏暗身影，甚至一个时辰前他还觉得这屋里如此可憎的一切，顷刻间都融汇了他自己的感情。这房间似乎又变成了一个温馨的地方，这个时刻这种安宁他一定会铭记不忘。至善至诚的圣玛利亚，他妈妈吟咏着，圣母公祷文开始了。埃伦用温柔的女低音赞美圣母的美德，斯嘉丽顺从地应答着，为我们祈祷吧。对斯嘉丽来说，从小时候一直到现在，这个时刻与其说是对圣母的赞美，还不如说是对埃伦的赞美。古老的语句反复念诵的时候，尽管气氛神圣，但斯嘉丽闭上的眼睛里出现的不是圣玛利亚，而是埃伦那张仰望苍天的面孔，使病人康复，智慧的源泉，罪人的庇护，神秘的玫瑰，这些都是优美词语，因为他们都是埃伦的美德。但是今晚，由于斯嘉丽自己精神高涨，她发现整个仪式中用柔声细语吐出的词语，鱼鱼应答，具有一种她从来没有体验过的美感。她真心真意地感谢上帝，因为她脚下铺开了一条道路，引导她脱离痛苦，奔向阿西里的怀抱。末了那声阿门念过后，大家都站起来，腿都跪得有点僵了。黑妈妈是罗萨和蒂娜两人一块搀扶起来的。波克从壁炉架上拿了根长长的火捻，凑在灯上点燃，随即走进过道。弯曲的楼梯对面有个胡桃木壁橱，太大了，不能放在餐厅里用。宽大的顶上放着几盏灯，还有一长排插满蜡烛的烛台。波克点燃了一盏灯和三根蜡烛，然后带着炫耀的尊贵神情，仿佛是皇家第一内侍为国王和王后步入寝宫举灯照明似的。 把灯高高举过头顶，引领着这个队列走向楼梯。艾伦挽着杰拉尔德的手臂，跟在后面，女儿们各拿着一个烛台，尾随父母上楼。斯嘉丽进了自己的房间，把烛台放在高高的抽斗柜上，转身就到黑黢黢的衣柜里摸索她的舞裙，好拿去缝花边。她拿到了裙子，搭在手臂上，悄悄穿过走廊。父母的卧室开着一条缝，她抬手正要敲门，艾伦低沉而坚定的说话声传进了他的耳朵里。奥哈拉先生，你必须解雇乔纳斯·维尔克森。杰拉尔德咆哮起来，叫我到哪儿另找一个不骗人的监工去。必须解雇他，马上，明天早上就走人。大个子山姆是个不错的工头，可以临时接管监工的职责，直到你另雇一个监工为止。啊哈，传来了杰拉尔德的声音。原来是这样，我算是明白了。这么说，是可敬的乔纳斯·维尔克森做的孽，必须解雇他。这么说，他是埃米·斯莱特里孩子的父亲。斯嘉丽心想，哦，好啊，不是这样的话，你还能指望一个北方佬和一个穷鬼白人家的女孩做什么呢？他有意停顿了一会儿，让杰拉尔德的囔囔声彻底停息下来，然后才敲门进去，把裙子递给妈妈。斯嘉丽宽衣上床，吹灭蜡烛。这时她已经详细地制定好了明天的计划，这是个简单的计划。由于受杰拉尔德那种目标单一的影响，她的两眼只盯着目标，心里只想着最直接的实现目标的步骤。首先，她要表现得高傲，就像杰拉尔德要求的那样。从到达十二橡树庄园的那一刻起，他就要表现得兴致勃勃，精神饱满。谁也休想看出他曾因为阿西里和梅兰妮而垂头丧气。他要和那里的每一个男人调情，这对阿西里是残忍了点儿，但这可以激发他对自己的渴望。凡是在结婚年龄的青年，他会一视同仁，一个也不忽视。从苏埃伦的男友，那个满脸黄胡子的老弗兰克·肯尼迪，到梅兰妮的弟弟，那个腼腆寡言，一说话就脸红的查尔斯·汉密尔顿，他们会像蜂窝外的蜜蜂一样围在他身边。阿西里肯定会从梅兰妮身边抽身出来，加入到他的一圈爱慕者当中来，然后他会想办法甩开那群人，跟他单独待上几分钟。他希望一切都能照这样进行，因为如果不是这样，事情就很难办了。但是如果阿西里不主动，那他自己就只好主动了。到最后他俩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他脑子里还会有一群人围着他的情景，那会给他留下一个新的印象，那就是每个人都想要他，他眼睛里会流露出那种悲哀绝望的神色。然后他又会让他愉悦起来，让他明白，虽然他的追求者有一大堆，但是他在世上最喜欢的人就只有他一个。当他承认这一点的时候，态度要谦虚，神情要甜蜜，他的价值也会因而提高千百倍。当然，这一切都要以一个淑女的风度进行。他甚至连想也不想大胆地对他说他爱他，这是万万不可以的。但是以什么态度告诉他，只是一个他根本不放在心上的细节。他过去曾经处理过这种情形，他可以如法炮制。躺在床上，朦胧的月光洒满全身，他想象着整个情景。他看到，当他意识到他真的爱他的时候，惊奇和喜悦的神情出现在他的脸上。接着，他听见了他要说的话，求他做他的妻子。听了这话，他自然要说跟别的姑娘订了婚的男人。他是不能考虑的，但是经不住他一再恳求，他最终还是被说服了。然后他俩决定离家出走，就在当天下午到琼斯伯罗去。并且，是呀， 明天晚上这时候，她可能就成了阿西里·维尔克斯太太了。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嘿，你听说我们2019年要加薪了吗？
没有，真的吗？
是啊，1月1号开始，华盛顿的最低工资标准涨到每小时12美元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LN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他在床上坐起身来，双手抱住膝盖，沉浸在长长的一段幸福时光里，仿佛真的做了阿西里·维尔克斯太太，阿西里的新娘。随后一阵微微的寒意袭上心头，要是事与愿违怎么办？要是阿西里不答应跟他一块出走怎么办？他毅然决然地把这个念头从脑子里赶出去了。我现在不想这个，他坚定地说，如果我现在想这个，会让我不安。一切都会按我的意愿来，什么也挡不住，如果他爱我的话。而我明知道他爱我。他抬起下巴，长着一圈黑睫毛的淡绿色眼睛在月光下亮晶晶地闪烁着。艾伦从来没有告诉过他，欲望和实现欲望是两码事，生活也没有教给他那个道理，那就是较快的未必取胜。他躺在银色的月影中，心里充满了膨胀的勇气，暗暗绘制着自己的计划。那是一个16岁的姑娘所能绘制的计划。处在人生这段时光，生命无比美好，失败是不可能的。美丽的裙子和漂亮的脸蛋儿，就是足以征服命运的武器。第五章。时值上午10点钟，天气暖和的不像是在4月份。金色的阳光透过宽大的窗户上的蓝窗帘泻进屋里，把斯嘉丽的房间照得通亮。奶油色的墙壁熠熠生辉，就连屋子深处的红木家具也闪耀着红酒般的光芒。地板像玻璃一样闪闪发亮，地上铺的小地毯色彩斑斓。空气中已经有了夏天的气息，这是佐治亚夏季来临的预示，可春意仍迟迟不愿让位给酷暑。一股芬芳温暖的气息涌进屋子，温馨浓郁的气味来自各种花朵、新抽绿叶的树木以及刚刚翻过的潮湿红土。斯嘉丽透过窗户望出去，只见卵石车道两旁那两排盛开的水仙花耀眼夺目，无数金黄色的茉莉花垂向地面，宛如撑开的群居。一群魔方鸟和一群鸟还在为争夺他窗下那棵木兰树斗嘴，鸟的叫声尖利刺耳，魔方鸟的声音则柔和哀婉。这样明媚的早晨，通常总会把斯嘉丽引到窗前，胳膊支在宽阔的窗台上，陶醉在塔拉庄园的芬芳和天籁中。可今天他却无心看太阳和蓝天，心里只闪过一个念头，谢天谢地总算没下雨。床上一条镶有本色花结的苹果绿波文绸舞裙整齐叠放在一只大纸板箱里，准备带到12橡树庄园舞会开始前才穿。可斯嘉丽看了裙子一眼，耸了耸肩。如果他的计划奏效， 她今晚就用不着穿着裙子了。不等舞会开始，她和阿西里早已踏上去琼斯伯罗的蜜月旅行了。她该穿什么衣服参加室外烧烤宴呢？这是个让她伤脑筋的问题。什么服装最能衬托出她的魅力，最能让阿西里着迷？从8点钟开始，她就试穿一件件衣服，又一件件丢开。到头来，她站在那儿垂头丧气，心烦意乱，身上只穿着花边长内裤、亚麻布紧身胸衣、三层波浪形花边的亚麻布衬裙。在她周围丢下来衣服，散落在地板上、床上、椅子上，到处是五颜六色的衣服和凌乱的丝带。这件玫瑰红色的薄纱裙跟粉红色宽腰带挺相配，可她去年夏天穿过，当时梅兰妮去十二橡树庄园做客，她肯定还记得，说不定还会狡黠地提起这事。这件黑色斜纹纱裙有蓬松袖，和着镜子里自己那张16岁的面孔，仿佛担心看到脸上的皱纹和松弛的下巴，在青春娇嫩的梅兰妮面前，绝对不能显得稳重老气。这条带有淡紫色条纹的细布裙，边上镶着宽花边倒是挺漂亮，可就是根本配不上她这种类型。倒是跟卡利恩那种纤巧的体型和没筋没骨的神情挺般配，可斯嘉丽觉得自己穿上活像个女学生。站在娴雅端庄的梅兰妮旁边，绝对不能像个傻乎乎的女学生。这条绿格子塔夫绸裙镶着好几条荷叶边，每条荷叶边上还有绿色天鹅绒带，对她倒是最适合的。其实这才是她最喜欢的一条裙子，因为穿上能让她的眼睛显出深翡翠色。可就是在紧身上衣的正面有一片明显的油渍，当然她的胸针可以别在这片油渍上，但说不定梅兰妮一眼就能看出来，剩下的就是些五颜六色的布裙子。斯嘉丽觉得在这种场合穿了显得喜庆气氛不足，还有几条舞裙和昨天穿过的那条绿色枝叶图案的细布裙，可那是条下午穿的裙子，不适合穿了参加室外烧烤，因为上面只有小蓬松袖，再说领口低的算是条舞裙了。但是除了穿这件，再也没有别的法子好想了，毕竟她并不会因为穿露脖子、胳膊和胸脯的衣服而感到害羞，就算早上穿着不太得体，她也不在乎。她站在镜子面前，扭动身子扫视自己的侧影，觉得自己的身材绝对不会给自己丢人。她的脖子倒是有点短，却十分圆润，她的胳膊更是丰满诱人，她的胸部让紧身衣托得高高隆起，乳房非常漂亮。她根本用不着像大多数16岁姑娘那样，在紧身胸衣的里衬缝上一排排丝绸褶皱，才能衬出她满意的曲线和丰满。她很高兴自己继承了母亲埃伦白嫩纤细的双手和小巧的两脚，她但愿自己的身材能有埃伦那么高，但自己的身高已经让她非常满意了。真可惜不能把腿露出来，她撩起衬裙，望着长内裤下丰满匀称的双腿，心生遗憾。她的腿真漂亮，就连费耶特维尔学院的小姐们都一致公认她的腿漂亮。至于她的腰肢，不论是在费耶特维尔、琼斯伯罗，还是在三个县里，要说腰细，恐怕哪个姑娘都比不上她。想到自己的腰，让她不由联想到了实际问题。这件绿色细布裙袍的腰身是17英寸，可黑妈妈却不紧勒，任凭她的腰长到18英寸，只能穿那条斜纹布裙了。黑妈妈必须替她勒得紧些才成。她推开门听了听动静，听见楼下过道里有黑妈妈沉重的脚步声，她急不可耐，大声叫黑妈妈。她知道艾伦这时正在熏肉室给厨娘分配当天的食品，就放心大胆扯开嗓子喊：“有人还当我会飞呢！”黑妈妈嘟囔着，哼哧哼哧爬上楼梯。她喘着粗气进门。 一副准备干仗的架势。他那双大手端着一个托盘，上面是热腾腾的食物，两块甘薯涂满黄油，一堆荞麦饼，淌着糖浆，还有一大片浸在卤汁里的火腿。一见黑妈妈端来的东西，斯嘉丽气不打一处来，原先的懊恼变成了眼下的敌意。刚才兴致勃勃试穿衣服，竟忘了黑妈妈铁定的规矩，奥哈拉加小姐凡是出去参加任何聚会，都必须先把肚子填得饱饱的，到时候就什么也吃不下去了。别来这个，我不吃，你把它端回厨房去。黑妈妈把托盘放在桌子上，双手叉腰摆出架势，你非吃不可，想想去年那次烧烤野餐，我病了没让你吃饱再走，让人说闲话，你非吃不可，一口都不能剩。
我不吃。好了，过来给我勒紧点儿，我们已经晚了，我都听见马车到门外了。
黑妈妈换了副哄娃娃的口吻，听话，斯嘉丽小姐，乖乖过来吃一点。卡利恩小姐和苏埃伦已经吃完了，他们尽管吃好了，斯嘉丽鄙夷地说，他们的胆子比兔子都小，可我不吃，一看见饭菜我就饱了，我忘不了上次吃光整整一托盘东西才去卡尔福特家，他们特地从萨凡纳运来冰做成冰淇淋，结果我只吃得下一小口，今天我可要玩个尽兴，吃个满意。黑妈妈听了这番歪理邪说，气得双眉紧皱，一位年轻小姐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在黑妈妈眼里就像黑与白一样分明，她根本没有中间余地。苏埃伦和卡利恩都是任她铁掌捏的泥巴团，都毕恭毕敬听她的教训，但是要说服斯嘉丽总是像打一场恶仗，才能让她知道自己心血来潮的举止有失小姐身份。黑妈妈每次制服斯嘉丽都非易事，使用的花招白人想都想不出来。你不管人家怎么议论这个家，我可要管，她嚷道，我不能眼睁睁让聚会上的人说你从小没教养，我对你说了一遍又一遍，女人吃东西少得像鸟一样才算得上小姐，我绝不让你上维尔克斯先生家像头猪似的吃个没完。我妈是个淑女，可她也吃东西的，斯嘉丽顶了句嘴。等你结了婚你也可以吃，黑妈妈反驳道，埃伦小姐在你这岁数上出了门从来什么都不吃，你宝莲姨妈和尤拉丽姨妈也不吃，后来他们都结了婚，拼命乱吃的年轻小姐大半找不着丈夫，我才不信呢。你生病那回我去参加烧烤野餐，事先没吃东西，阿西里·维尔克斯对我说，他就是喜欢见到胃口好的姑娘。黑妈妈摇了摇头，像是感到了不祥之兆。男人们嘴上说的跟心里想的完全是两码事，再说我也没见阿西里先生向你求过婚。斯嘉丽皱起眉头，恶狠狠的话到了嘴边又打住了。黑妈妈一语道破了她的心事，没什么好争的。黑妈妈见斯嘉丽执拗的神色，便端起托盘改变策略，换上一副黑人特有的花招，叹了口气朝门口走去。哎，算了，厨娘准备托盘的时候我就对她说过，看吃相就分辨得出女人是不是位小姐。我还对厨娘说，我还没见过哪个白人小姐比梅丽·汉密尔顿上次去看阿西里先生时吃得更少，我是说他去看印第亚小姐是。斯嘉丽扫了他一眼，目光中带着狐疑，可黑妈妈的胖脸上只露出一副诚实相，看得出她惋惜斯嘉丽不是位淑女，而梅兰妮·汉密尔顿却是淑女。把托盘放下，过来替我再勒紧些，斯嘉丽烦躁地说，完了，我吃点，现在吃就勒不紧了。黑妈妈心中暗喜，把托盘放下。我的小乖乖要穿什么呢？那个，斯嘉丽指了指那对蓬松的绿色细花布裙。黑妈妈立刻摆出一副凶样，不，你不能穿这个，早上穿不合适，下午3点以前不能露胸脯，
再说这裙子没领子没袖子，你天生爱生痱子。我可忘不了上次你去萨凡纳，在海滩上坐了坐就长了一身痱子，我给你用奶油擦了整整一冬天才好，我可要告诉你妈妈了。我穿衣服前，你要是跟她露一个字，我就一口也不吃。斯嘉丽冷冷地说，等我穿好了，妈就是喊我回来换也来不及了。黑妈妈见自己这一招不灵，无可奈何叹了口气，在这两害之间，让斯嘉丽身穿晚装参加上午的室外烧烤，比她像头猪一样狂吃猛喝还是好些。手里抓个东西吸口气，她命令道。斯嘉丽顺从地振作起来，紧紧抓住一根床柱，黑妈妈使劲儿抽拉紧身衣上的细带，筋骨架越抽越紧，腰围越来越细，她的眼睛里浮出又得意又爱怜的神色。谁都没有我小乖乖这么细的腰，她赞许道，我每次把苏埃伦小姐的腰竖到20英寸多一点儿，她就要晕倒了。哼，斯嘉丽气喘吁吁，说话都困难了，我一辈子从来没晕过。行了，你就是偶然晕个一两回也没什么害处，黑妈妈劝道，你就是有点不懂事，斯嘉丽小姐，我告诉你多少遍了，你要是见了蛇啊老鼠啊什么的不晕倒就不得体。我不是说在家里这样，是说出去做客的时候，我告诉过你。哦，快点吧，别说个没完，我会找到丈夫的，等着瞧吧，我就是不尖叫不晕倒，看找着找不着。天哪，紧身衣真紧，套上裙子吧。黑妈妈仔细把12码细布做成的绿色枝叶图案的裙子套在她山一般的衬裙上，从后面替她把低领上衣扣上。在大太阳下别脱披肩，就是觉得热也别摘帽子，她命令道，要不然回家的时候黑的就像斯莱特里家老太太一样了。好了宝贝儿，过来吃吧，不过别吃得太快，要是重新束紧身衣就不行了。斯嘉丽顺从地在托盘面前坐下，不知道肚子里填下饭菜还有没有呼吸的余地。黑妈妈从脸盆架上拉下一块大毛巾，仔细围在斯嘉丽的脖子上铺展到她腿上。斯嘉丽先吃火腿，因为她喜欢吃火腿，就勉强咽下去。天哪，要是我已经结了婚就好了，他愤愤然说着，开始不情愿地对付甘薯。老是做作，想做什么都不成，真让我厌烦，我讨厌假装比鸟吃的还少，本来想奔跑却只能步行，跳舞一连两天也不累，却说跳一支华尔兹就犯晕，我讨厌对那些见识连我的一半都不如的男人违心说什么你真了不起，我也厌烦了假装自己什么都不懂，好让男人们告诉我的时候觉得自己了不起，我一口也吃不下了。吃块热饼，黑妈妈毫不通融，为什么一个姑娘为找个丈夫要装得那么傻？我猜那是因为男人们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他们自以为知道呢，他们想要什么你给他们什么就是了，免得做一辈子老闺女。他们自以为想要的姑娘胆子小的像耗子，胃口小的像鸟，又根本没有头脑，男人可不想娶个让他疑心比自己还有头脑的女人做老婆。
大年初五看春晚，热热闹闹过大年，
由西雅图中文电台主办的2019年西雅图华人春节晚会将于2019年2月9日下午2点和晚上6点半在 Bellevue 的梅登堡剧场演出两场。
晚会邀请到多位国家级明星级的演员齐聚西雅图，包括上海评团团团长高博文、国家级演员陶英云、国际声乐大赛金奖获得者周艳艳、苏州知名舞蹈团体 Y 舞韵、华盛顿州华裔小姐施科义、黄诗曼、赵卓君，另有我要上春晚优胜选手，还有魔术、小品、民乐等，以及西雅图知名演出团体和个人出演，精彩不容错过。
西雅图华人春节晚会是大西雅图地区最具代表性也是规格最高的群众性文艺演出，欢迎广大听众朋友踊跃前往观看。
购票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登录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购票。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你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你不觉得男人结婚后发现妻子比自己还有头脑会吃惊吗？这个嘛，到那时就太晚了，他们已经结了婚。再说了，男人也愿意自家老婆有头脑。总有一天，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就是有人不喜欢，我也不在乎。这可不行，黑妈妈口吻严厉地说，只要我还有口气就不行。把饼吃下去，蘸着卤汁吃，宝贝儿。我看北方老的姑娘们就用不着干这种傻事。去年我们在萨拉托家，我见许多姑娘举止都显得很有头脑，在男人面前也一样。黑妈妈鼻子里哼了一声，北方老姑娘，是啊，小姐，我猜他们的确是心直口快，可我在萨拉托家就是没见有什么人向他们求婚。和北方佬肯定也要结婚的，斯嘉丽争辩道，他们又不是从地里长出来的，准得结婚生孩子，他们的人那么多。男人是为了他们的钱才娶他们的，黑妈妈一口咬定说。斯嘉丽把浸了卤汁的面饼送进嘴里，也许黑妈妈的话说得对，这话准是有点道理，因为艾伦也这么说过，只是说法不同，话也比较婉转。不错，他所有女伴的母亲都谆谆教导女儿需要表现出弱不禁风、墨守成规、天真无邪的样子，要培养这种矫揉造作并且一致保持下去，还真需要相当的头脑呢。也许他有点太鲁莽，他偶然还跟阿西里争论过，把自己的看法老实说出来，大概正因为这事儿，还有他喜欢有益健康的步行和骑马，结果他离开自己转向弱不禁风的梅兰妮。也许他该改变一下策略，但是他觉得要是阿西里向女性设下的圈套屈服，他绝对不会像现在一样尊敬他。要是哪个男人没头脑，因为听见一声嗤笑，见到女子昏厥，受你多了不起这种话的恭维就上当了，这种人根本就不值得爱。可他们看上去都喜欢这一套。假如他过去对阿西里的策略不对，算了，过去的事反正已经过去了。今天他要采用不同的策略，正确的策略。他要他，而且要想得到他，只有几个钟头可让他利用。要是晕倒或者假装要晕倒，行得通，他就玩晕倒的把戏。要是傻笑、献媚或者装傻能吸引他，他也乐意卖弄一番。他能装的比凯瑟琳·卡尔福特更傻。如果需要大胆手段，他也会采取。今天时候到了，没有人告诉斯嘉丽说他的真实个性和惊人的活力比他打算采取的任何假面具更加迷人。要是有人对他这么说，他总会高兴，却不会相信。他置身期间的文明社会也不会相信，
因为女人的本性当时受到的轻视可谓空前绝后。马车载着斯嘉丽沿红土路朝维尔克斯家庄园驶去，他不禁感到一阵掺杂着愧疚的喜悦，因为母亲和黑妈妈都不会去参加聚会，烧烤野餐上没有人会微微挑起眉毛，会撅撅下嘴唇表示干涉他的行动计划。当然苏埃伦明天肯定会拨弄是非，不过要是一切都随斯嘉丽的心愿成为现实，他跟阿西里订婚或私奔肯定会让家人受到刺激，足以抵消大家的不快。真的，他非常高兴埃伦有事不得不待在家里。杰拉尔德那天早上灌了一肚子白兰地，把乔纳斯·维尔克森解雇了，埃伦留在塔拉，为的是在他走之前核对庄园的账目。斯嘉丽去那间小账房跟母亲吻别的时候，他正坐在高高的写字台上，上面的文件格里塞满了各种文件。乔纳斯·维尔克森手拿帽子站在他身旁，一张黄脸皮包骨头，几乎掩饰不住仇恨的怒火。东家如此随便就把他解雇了，就因为玩女人这么桩小事，就让他丢了全县最好的监工美差。他一遍又一遍对杰拉尔德说过，埃米·斯莱特里那孩子的父亲除了可能是他，还可能是十来个其他男人。杰拉尔德也认可，可是照埃伦看，他的性质并不因此有什么两样。乔纳斯憎恨所有的南方人，他恨他们对他那副冷冰冰的礼貌，他们藐视他的社会地位，还勉强装出礼貌来掩饰。他最恨的是埃伦·奥哈拉，因为他就是所有南方人的缩影。黑妈妈是庄园的女仆总管，就留在家里帮埃伦。赶车座位上坐在托比旁边的是迪尔西，放在他腿上的一个长盒子里装着小姐们的舞裙。杰拉尔德骑着他那匹高大的烈马走在马车旁边，他喝足了白兰地，浑身是劲儿，这么快就解决掉维尔克森那桩倒霉事，让他心里觉得高兴。他把担子推卸给埃伦，根本没考虑过他错过这次烧烤野餐，也错过跟朋友们的聚会，心里有多失望。这是个晴好的春日，他的田地里是一片美景，鸟儿在啾啾歌唱，他觉得自己还非常年轻贪玩，根本顾不得去考虑其他人。他还不时放声唱上段佩格坐在低草马车上以及其他爱尔兰小调，要不就哼唱比较忧郁的罗伯特·埃米特挽歌，他已远远离去，离开他那年轻英雄长眠的土地。他十分快活，想到一整天都能高声大谈北方老和战士，便激动得心花怒放。身边带着三个漂亮女儿，她们身穿舒展的带衬花裙，打着滑稽小阳伞，她觉得很得意。他没考虑前一天跟斯嘉丽谈的事，因为他早已把这事忘了个一干二净。他一心想着她长得漂亮给自己增了光，还想到她的眼睛像爱尔兰的山丘一样碧绿，后一个念头让他感到自我形象在升华，因为其中包含了某种诗意，便冲着女儿们大声唱起身穿绿衣。斯嘉丽望着他，目光中带着亲昵的轻蔑，活像个母亲望着虚张声势的儿子。他心里清楚，等到太阳下山时，他总会喝个烂醉。天黑以后，他在回家的路上又会像往常一样骑马横越过十二橡树庄园到塔拉庄园之间的每一道篱笆墙。他希望上帝保佑，也希望他那匹马凭着良好的感觉奔跑，能让他避免折断自己的脖子。他不愿绕道过桥，总是抄近路，策马涉水过河，回到家吵闹个不停，让波克扶他进帐房，倒在沙发上睡觉。每逢这种场合，波克就手提一盏灯，等在前厅门外。他会把身上穿的灰色绒面呢新套装搞得一塌糊涂，早上醒来，他就为此破口大骂，还会对埃伦仔细叙述黑暗中他的马怎么从桥上跌进水里。这套露骨的谎话谁都骗不了，可大家都信，他认为自己很聪明。
爸爸又可爱又自私，真是个没责任心的好人，斯嘉丽这么想着，心里涌起一阵对他的敬爱。这天早上，他又兴奋又快乐，不但觉得杰拉尔德可爱，而且整个世界都是可爱的。他长得漂亮，对此他心里明白，不等天黑，他准能把阿西里收归己有。太阳温暖和煦，佐治亚明媚的春光展现在他眼前。一路上看到路边的黑莓已经长出融融新绿，掩盖了冬雨冲刷留下的那一道道难看的红土沟，金樱子花蔓延生长在红土层下露出的花岗岩上，周围还有淡紫色的野生紫罗兰。河岸旁树木茂盛的山丘上，山茱萸树盛开着耀眼的白花，仿佛绿叶间仍积着残雪，山楂花枝已经含苞欲放，一串串嫩白色变成深粉红色。阳光透过树木枝叶洒在地面上的枯松针和野生忍冬草上，形成深红色、橘黄色、玫瑰色的斑斓地毯。微风徐来，淡雅的野花芬芳醉人，沁人心脾，仿佛整个世界简直都可以秀色可餐。今天多美啊，我一辈子也忘不了，斯嘉丽想到，说不定还是我成婚的大喜日子呢。她喜滋滋想象着，就在今天下午，或者在今晚的月光下，她会跟阿西里从这片鲜花盛开的绿野美景中飞驰而过，奔向琼斯伯罗找一位牧师。当然了，她还得找个亚特兰大的牧师重新主持她的婚事，不过那事该由埃伦和杰拉尔德去操心。艾伦要是听说自己女儿跟别人的未婚夫私奔，准会又恼又羞，气得脸色煞白。想到此，他不禁感到畏惧，可他知道母亲见他幸福准会原谅的。杰拉尔德知道了准会大声咒骂，但是虽然他昨天说了那么多不让他嫁给阿西里的话，要是他家与维尔克斯家结了亲，他心里会有说不出的高兴。不过那种事我结了婚再操心不迟，他心想应先把这种烦恼抛在一边。在如此温暖的阳光下，在如此明媚的春光里，遥望十二橡树庄园的烟囱开始从河对岸的山丘后面显现出来，他只觉得心砰砰直跳，其他事情全都感觉不到了。我要在那儿住上一辈子，度过50个这么美的春天，说不定还不止50个呢。将来我要告诉儿孙们，这年春天有这么美，比他们将来度过的哪一个春天都迷人。想到这里，他高兴得忘乎所以，不禁合着唱起了身穿绿衣的最后合唱，博得杰拉尔德大声喝彩。真不明白今天早上你怎么这么高兴，苏埃伦恼羞羞地说。他心里含着怨恨，觉得要是自己穿了斯嘉丽的这身绿色绸舞裙，准比她漂亮得多。真不知道斯嘉丽干嘛总是那么自私，就是不愿借给她衣服和帽子。再说妈妈干嘛总是护着她，说绿色对苏埃伦不合适。你跟我知道的一样清楚，今晚就要宣布阿西里订婚的消息。今天早上爸爸也说过这事，我还知道你喜欢他已经有好几个月了。你知道的也就是这些，斯嘉丽说着伸了伸舌头，不愿扫自己的兴。等到明天早上这个时候，苏埃伦还不知道有多惊讶呢。苏茜，你清楚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卡利恩听了觉得吃惊，表示反对。斯嘉丽喜欢的是布伦特。斯嘉丽看着小妹妹，一双绿眼睛含着微笑，心想怎么人人都这么可爱。全家人都明白，卡利恩那颗13岁的心里只装着布伦特·塔尔顿，可人家只当她是斯嘉丽的未成年小妹妹，从来没把她放在心上。遇上艾伦不在场，全家人就用她的名字逗她取乐，直到把她逗哭才罢休。亲爱的，我一点儿也不喜欢布伦特，斯嘉丽心情愉快并慷慨地说，再说他也根本不喜欢我，因为他在等着你长大呢。卡利恩又欢喜又疑惑，圆圆的小脸蛋涨成了粉红色。哎呀，斯嘉丽，这话当真？斯嘉丽，你知道妈妈说过，卡利恩年纪太小， 还不改考虑男朋友，可你却往他脑子里灌这种念头。哼，去拨弄是非吧，谁在乎呢？斯嘉丽回答道，你想压制小妹，那是因为你心里清楚，她再过一年左右就长得比你漂亮了。今天你们都要留神，开口说话要礼貌，要不然回去可要收拾你们。杰拉尔德警告说，别说话，是马车的声音吧？来的不是塔尔顿家，恐怕就是方丹家。他们驶进通往含羞草庄园和费尔希尔庄园那条树木茂密的山道岔路时，马蹄声、车轮声越来越清晰，树木后面女子嬉笑吵闹的喧嚣声越来越响亮。杰拉尔德骑马跑到前面，他拉住马，挥手示意托比把车停在岔路口。是塔尔顿家的女眷，他对女儿们说，红润的脸庞乐得熠熠放光，因为除了艾伦之外，全县的女士们中间，她最喜欢的就是红头发的塔尔顿太太，而且是她亲自驾车。啊，这女人的马术可不得了，体壮如牛，却身轻如燕，还漂亮的让人只想亲她。可惜你们谁都没有这本事。她一面用又慈爱又责备的眼光扫视女儿们，一面补充了一句，卡利恩见了可怜的牲口就害怕，苏埃伦一抓住缰绳就手脚不灵了，你呢，乖闺女？哼，我反正从来没有让马甩下来过，斯嘉丽愤愤地说，塔尔顿太太可是每次打猎都跌下马背，还像男人一样摔断了锁骨。杰拉尔德说，既没有昏过去，也没有嚷嚷个没完。好了，别说了，他来了。塔尔顿家的马车进入眼帘，车上坐满了一群靓丽、阳伞鲜艳、面纱漂浮的姑娘们。正像杰拉尔德所说，坐在驾驭座上赶车的正是塔尔顿太太。她脚踏马镫，欠身脱帽致意。马车上坐着塔尔顿家四个女儿和他们的保姆，另外还有装着姑娘们舞裙的几个长纸板盒子。马车塞得满满的，根本没有车夫坐的地方了。再说，贝特利斯·塔尔顿只要两条胳膊没有用绷带吊着，就绝不愿让其他人赶车，不管是白人还是黑人。他看似身体脆弱，骨架子纤细，皮肤白皙，仿佛一头火红的头发把脸上的血色都吸进那团活力无穷的晶莹发丝中了，可他身体十分健康，精力充沛，不知疲倦。他生过八个孩子，个个像他一样都是一头红发，全都精力充沛。县里人说他养育孩子非常有方，因为他养孩子就像养马驹，既有慈爱的宽容，又有严格的纪律。塔尔顿太太座右铭是管教而不伤锐气。他爱马，开口闭口总是谈论马，他熟悉马的脾性，驾驭马的本领比县里随便哪一个男人都强。他的八个孩子把山丘上那座凌乱的房子挤得满满的，小马驹在围场里挤不下，就跑到屋前草地上。他在庄园里走走，身后总是跟着一群儿女、马驹、猎狗。他相信自己的马通人性，尤其是那匹名叫内利的红聘马。要是到了他每天该骑马的时间，家务让他脱不开身，他就把糖罐子交给一个小黑孩子，说：“给内利吃一把糖，告诉他说我就来。”